马快翻头抬头一看呢，这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这所宅子真漂亮，青条石打的房基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起起的门楼，九凳青石的台阶，左右还有一对石鼓，黑油漆的大门，兽面雕着铜环，在这门框上，一人多高这么个地方，挂着一面铜牌，牌上泛着字儿，神父梁宅，左边是英文，右面是中文。这些马快们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哟，怎么是他家？这宅子是谁呀？主人姓梁，叫梁发，字儿叫俊臣，还叫学善居士。这梁发在当时可了不得，这人是个雕刻工人出身，原籍住到广东肇庆府高明县的人。他从小是个雕刻工人，但是他善于自学，五经八典无一不精，满肚子都是学问。后来他就接受了洋教，就是这基督教，接受了洗礼，参加了教会。他还曾经到伦敦去过一趟，认识了不少英国高层人物。现在他呀，就是广州的传教士，直接受英国教会的领导。在当时那个社会，要沾洋字儿的，就好像打妖，尤其在那个腐败的满清年代，官府对待洋人那都是另眼看待，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又是神父，不敢惹。现在梁发住到广州城里一所宅子里，每逢年节，广州的督府大员都来给祝贺，享受到特殊的待遇，也受到特殊的保护。这个马快们呢，光顾追钱江萧朝贵了，没注意这一点，半夜三更胡了八肚的，等有人一提醒，举起灯来一照，故此吓了一跳，这才知道惹了祸了。有一个小头还说呢，这位大概就是梁神父。麻烦头一看，面前站这个主人，身材高大，鬓发皆白，脖子上果然挂着明晃晃一个铁十字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稳如泰山，盛气凌人。他头上就冒了汗了。老先生，我敢问一声，您是梁神父吗？
就是我。我说你们半夜放觉不睡，把我们惊动起来，要干什么呢？
神父，您原谅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有两个杀人的凶犯越狱潜逃，我们是奉府太大人所差前来追捕，是方才他无处跑了，就跑到您那院里去了，我们看得真真切切，因此把您惊动起来，我们要搜一搜，把他们捉拿归案。
哦，这么回事儿，
说清楚嘛。
那就请进来吧。
是是是。这马回头往里一迈步，刚想进院，没想梁发把手举起来，就给他来了个满脸花，把这马个头揍的身子一摘。哎，你打谁？打他，他还问打谁呢？你混账的东西，我的家也是随便搜查的吗？慢说是你，就是你们府台、道台，甚至总督巡抚，要想到我这儿来，起码也得得到教会的允许，不然的话，后果你们是负不了责任的。请吧，给我滚！
哟，就这么个传教士，就有这么大的权力啊！这马回头就真不敢进了。后来一商量怎么办，他们交头接耳想了个主意。神父您别生气，我们做的太鲁莽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您住这地方属于广州城里，在我们的治安范围之内，您说这杀人的凶犯跑到您这儿来了，假如我们要不闻不问，他们要把您杀了呢，我们就更负不了责任了。神父啊，这也是为您着想啊。实话跟您讲，这两个东西杀人可不眨眼呐。您要说真不用我们管，那好，往后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不负责任，您看怎么样啊？
这样吧，你们的话我可信也不可信，你们在外头先等一等，容我领人亲自检查检查，有需要你们的时候再请你们进来帮忙。
哎，好，遵命遵命。
马快们跟狗一样在门口等着，梁发一转身回来，让手下人把大门关好，心里也纳闷，真有杀人的凶犯，真跑到我家来了。这个事儿也不是儿戏的，他家里光使用的人就有20多号，这些人把马灯全点着了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梁发在头前领着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进行检查。等走到后院，巧了，正碰上萧朝贵和钱江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钱江受了伤了，萧朝贵背着他跑出来，无路可走，越墙而入，跑到那个院来了。究竟这院是干什么的，他们俩也不知道。想出去吗？不敢。知道官人追来了，不出去在这也不太平。这时候钱江由于流血过多，就坐在一棵树下的休息。萧朝贵呢，一手提刀在这块扎望着，打算找个机会啊跑出龙潭虎穴，没想到对面来一帮人都提着马灯，再想跑就来不及了。萧朝贵的身子一晃，被梁发发现了。
干什么的？
你是干什么的？站住！把他抓住！手下人呼啦朝往上一闯，萧朝贵一看坏了。到了现在只有拼命了。呸！元征虎马掌中刀抡开就想拼命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月亮门洞呢有人喊了一声：住手！曹贵愚兄在此，神父咱可是自己人呐，别伸手。萧朝贵一听，谁呀？ 怎么声音这么熟悉？垫步跳出圈外，一手压刀，闪目观瞧。这时候这个人就来到院里了。此人身高五尺挂零，四方大脸，白净的面皮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看年纪30岁左右，头戴软包巾，身上穿着宝蓝色长衫，腰里系着根布带，挽着白袖头。再看此人二目放光，文质彬彬。等萧朝贵一看了，这才认识，是自己磕头把兄弟二哥冯云山。要提起这个冯云山来，在本套书当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未来太平天国当中，身为南王，是主要的统兵将领。那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左膀右臂。冯云山广东花县人，自幼聪明，念了不少的书，有人说他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这句话并不夸张，但是博览群书啊，而且有过目成诵之才，看了他就不忘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而且写的一手好字。这还不说，冯云山为人忠厚，有长者之风，另外颇有远见，跟一般念书的人庸庸碌碌之辈不能并提。他跟洪秀全、萧朝贵自幼就相识，成为总角之交，另外三个人结拜磕头，成了八兄弟。洪秀全是老大，冯云山老二，萧朝贵老三。他跟萧朝贵有2年没见着了，所以今天在院里头突然相遇，萧朝贵大吃一惊啊，心说我二哥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他跟本宅的主任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清楚，赶紧过来把二哥的手抓住。哥哥，一向可好，小弟我有礼了。老三呢，自己人行什么礼，来来来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把他领到神父梁发的面前。神父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我跟您说过了，我的好朋友萧朝贵就是这个人。朝贵啊，这就是神父梁先生啊。萧朝贵看这个意思，跟二哥处的是不错呀，赶紧过来施礼。梁发把大胡子理了理，看看，哦，他就是萧朝贵啊。是啊，昨天晚上咱们还谈论他来。哦，不是杀人的凶犯。哎呀，神父，他怎么能无故的杀人呢？先帝啊，你把你的经过跟神父讲一讲。萧朝贵当然不能说实话了，他就临时编了一套瞎话，就说官府要捐要税，官逼民反，发生冲突，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杀人的凶犯。梁发就相信了。那个人是谁？那是我的好朋友，叫钱江，钱东平。萧朝贵说着把钱江扶起来，给梁发做一介绍。梁发一看，既然是自己的人，这样吧，你们都到我的屋子里去，这位朋友可能受伤了啊，我这有药，好好休息休息。
我到外面把他们打发走就算了，
多谢神父。
几个人到屋里头等着，梁发出来把脸往下一沉，你们听到，方才我把我的宅子进行了检查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，也可能你们说的是真的，杀人的凶犯也已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，谢谢你们的关照，回去休息吧。马快马还想说什么，梁发咣当一声命人把大门关上，不理他们。当差的一看呢，算了，我们这是何苦的，回去报告知府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乐意抓就抓，不乐意抓拉倒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马快马就走了。咱们单说梁发转身回到屋里头，设酒宴款待三人。究竟梁发和冯云山是个什么关系呢？怎么这么亲密呢？原来各有各的打算。在当初，冯云山和洪秀全上广州考试来，屡试不第，就是没考上。这念书的人要落了榜，哎呀，这个滋味可不好受啊。冯云山和洪秀全丧荡游魂，就流落在街头，偏赶上梁发在教堂的门前布道，围着不少人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他就当众宣讲基督教的教义，一面讲着，一面散发自己的著作，叫《劝世良言》。洪秀全、冯云山因为心里头不是滋味，找各种条件来刺激刺激，就信手接过一本《劝世良言》来，听那个梁发讲的，这词儿都挺新鲜。哦，基督教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后来呢，他们就天天来听到，听完了，就向梁发请教，询问基督教更深的意义。梁发当然很高兴了。一看这两个念书人对基督教发生兴趣了，要把他们发展成教徒，那不是立个功吗？其实梁发呀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不错，他是个传教士，到这来传播基督教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信奉这种教的不多，人们有个传统的思想，信奉佛教、道教，在两广一带还有什么白莲教、三合会，明的暗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对于这个牌来品基督教不感兴趣，任管梁发在这块传教，收的教徒并不那么理想。为这件事情还受到教会的批评，使他很伤脑筋。这回他遇上胡秀全、冯云山，发现两个人又是念书的，哎，这还不错呀，就要把他们发展成教徒，成了我的左膀右臂，我不是立了功了吗？所以他抓住这个他不放，尽量的跟两个人接近，一来二去双方就成了好朋友了。不管冯云山还是洪秀全，每一次到广州来必住到梁发的家里头，两个人确实对基督教也发生了兴趣，而且还跟梁发说，如果这个教义老百姓都知道了，加入的人恐怕少不了。这梁发一听更高兴了，他有什么著作都给冯云山和洪秀全，一来二去就这么的逐渐有些感情。这一次冯云山到广州来办事，
又住在梁发家里头，巧遇萧朝贵。萧朝贵这个名字也是冯玉山介绍给梁发的，说我有个好朋友，哎，将来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他对基督教要发生兴趣也能加入。就这么样，梁发另眼看待，要不怎么又准备酒又准备菜呢？想借此机会布布道，让他们明白明白基督教的教义。就在酒席宴前，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。先将萧朝贵哪有那种心呢？恨不能一路离开龙潭虎穴，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，哪有功夫听他布道啊？哎，两个人支支吾吾，冯云山就猜出来了。这个人多聪明啊，眼睛一转有办法。神父，我看这样吧，我这两位兄弟闯了祸了，官府正在通缉，就说住在这保险也给您找来麻烦，是不这样，您能想方设法把他们救出广州，我对您感恩不尽呐。我这两位兄弟也是一样，神父您看您麻烦麻烦，想个什么办法合适呢？啊，这个只管放心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看这样吧，明天我去教堂办事，那就委屈委屈二位，你们化妆成抬轿的轿夫，抬着我的轿子赶奔教堂，官府不敢拦挡。到了教堂之后我们分手，你们乐意上什么地方去就上什么地方去，感觉到不方便的时候再回到我的家里头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多谢神父，多谢神父。这梁发还就算不错。到了第二天，三个人就按照梁发的主意化妆成轿夫，抬着梁发赶奔教会，看了看寺外没有什么可疑的变化，把轿子抬完了，三个人就溜出广州，上哪去？直奔花县找洪秀全。